蒋平和韩章等四个人住进了陈家老店。住到店房的东配房里边之后，他们还没等说要什么呢，这跑堂子就往里边给上酒菜，满满登登的摆着一桌子酒席。蒋平就奇怪了，蒋平问这跑堂子，哎，我说啊，这个酒菜是我们找你要的吗？跑堂子就乐了，哎，爷，这酒菜不是您找我要的，这是您的朋友给您订的，给您摆在这儿的。蒋平一听，看了看韩章，用目光询问，咱这儿有朋友吗？韩章一听，我们这个朋友在哪儿呢？跑堂子说，哎，您不知道啊，您这朋友就在上房屋住呢，上房屋东里间在那住着呢，他们在窗户里边看见你们几个人进来了，你们一进来他马上就告诉我，准备一桌酒席给您摆这屋，说您这几位呀，远路而来，肯定走累了，肚子都饿了，进屋就想吃饭，所以说摆上一桌酒席。蒋平一听，哎呦，上房屋有我们的朋友，这得去看看呐，二哥，咱去拜访拜访。说到这里，韩二爷跟蒋平弟兄两个人，这两个官差没动，他们两个人奔上房屋来了。这店小二引着他们两个人到了上房屋，到东里间屋里头，蒋平迈步走进来，定睛一瞧，哟，还真是朋友。蒋平一看屋子里边坐的是谁呀？是二爷丁兆慧，还有北侠欧阳春。这蒋平一看见这二位，马上抱腕拱手，哎呦，丁二侠，北侠，没想到你们二位在这儿呢。二爷韩章跟着也打招呼，因为韩章先见过北侠，韩章对二爷这丁兆慧那更熟悉，他们是近邻。打完了招呼之后，这韩章就说了，你们怎么知道我来了？丁兆慧说，怎么不知道，我们在屋子里边隔着窗户眼就看见你们进来了，我不知道你们干什么来了，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先给准备一桌酒席，先让你们吃饱喝足再说。韩章说，这可得谢谢您，我们一进店您就给我们准备吃喝，你们二位怎么着，吃了没有？丁兆慧说，我们还没有呢。韩章说，那过来一块儿吧。丁兆慧说，我也想是这么回事啊，走吧。丁兆慧和北侠欧阳春一块儿由打上房屋出来，到了他这东配房了。到这屋里边，这龙涛和李七见着二位互相指引，都认识了，坐下了。坐下之后，这就开始吃饭喝酒，酒都斟上了。在吃饭喝酒的过程当中，这蒋平就问丁兆慧，我说，兆慧，您今天过来有什么事儿啊？啊，丁兆慧说，有什么事儿啊，别提了，我们家不是跑水上运输的吗，几十条船往往来来，在各条江河之中有一档买卖，是给杭州的一个大丝绸商人运了八箱子丝绸，都是整匹的丝绸啊，这八箱子丝绸走到附近的时候被人家给愣接到岸上来了。蒋平说，谁接的？丁兆慧说，谁接的？就是这个太岁庄里边的马刚，这马刚手下他有几个恶奴，第一大恶奴又称他们手下的总管叫马头。蒋平说，什么叫马头？这什么名？丁兆慧说，就是他这几个恶奴啊，我打听了，有叫马头的，有叫马鞍的，有叫马尾的，还有叫马蹄的，您瞧瞧，正好凑齐一匹马。蒋平说，真是什么人起什么名，这马头怎么的？丁兆慧说，这码头啊， 把我们这个船就给劫了。其实我们船走到这附近的河道上啊，是靠岸休息一会儿，没想到这帮小子过去把这船就给我们劫了，八箱子丝绸啊强行卸货。我们这管船的人就问呐，说你要干什么，他们说了，这丝绸我们买了。买了给多少钱呢？他说了，一批丝绸给五两银子。您大概不知道这丝绸的价钱，这个丝绸啊，人家拿到东京汴梁批发价卖十两，他这一批给五两银子，这不赶上劫道了吗？他们想从中赚利呀。更可气的是，他一批按五两银子算，这五两银子他也没给。蒋平说，那不跟他们打呀？丁兆辉说，打，咱们船上就几个人，人家这一去几十个人，说个抬稀里呼噜就抬下来了，光棍不吃眼前亏呀。你要知道，跟着押这个船的是我手下的一个叫丁甲奎的，这丁甲奎那也是聪明着呢。结果他一看这个情况，就让他把这八个箱子抬走了，抬进马缸的府里去了，回去跟我说了，咱们能吃这个亏吗？啊，我说四爷，正赶上北侠在我那住了几天，玩了几日，想走还没走，让我给留下了。有这么一件事儿，我说没别的，让我大哥在家看家。北侠，您跟着我辛苦一趟吧。北侠一听，好吧，就这么跟我来了。蒋平说，你来了之后打算怎么办呢？丁兆慧说，怎么办呢？我直接就找这码头去，我跟这码头要理论理论，做买卖也好，你是做生意也好，你就是劫道也好，没有这么干的，我问问他怎么办这个事儿。蒋平说，人家说就买你这些丝绸，就给你五两银子一个。丁兆慧说，五两银子一个，这丝绸不是我的，我不是开的丝绸厂，我不出丝绸，我是给人家运货呀，我是搞运输的，他要想买给多少钱直接找那丝绸商说去。蒋平说，可是这个理儿，但是他要不找那丝绸商呢？不找那丝绸商，那咱们就得说道说道。蒋平说，你怎么说道？丁兆慧说，怎么说道？那就看话到什么份上呗，不行的话咱们就动手啊。蒋平说，你到这儿跟他动手，你可沾不了光，这个地方是他们的一亩三分地儿，太岁庄这马刚在这儿，人称黑太岁，已经是盘踞多年了，你能斗得了他吗？丁兆辉说，这么的吧，走着看，我跟他只要一见面，还兴许人怕见面树怕扒皮，几句话谈明白了，我能把这八箱子丝绸要回来。蒋平说，但愿如此吧。丁兆辉说，四爷，您到这干嘛来了？蒋平说，这不是吗，我找我二哥，我找着了，亏了那回上你家去，亏了这位北侠欧阳春给我指了一条明路，我就按您指的那个路，我到处瞎撞，您还别说，三撞两撞，真撞着我二哥了，把我二哥给撞出来了。韩章说，撞出来是什么话？蒋平说，嗨，就那么一说呗。我说，北侠，要没有您那几句话呀，哎呦，我就找不着我二哥，可是找着我二哥又碰上这么一个事儿，知道不知道？现在有个花蝴蝶叫花冲，这个大盗采花盗柳窃取钱财，从东京汴梁折腾到仁和县这一带来了。丁兆辉说，有啊，有这么一个人。蒋平说，让我给碰着了，我们打过一个照面，我划了他一分水峨眉刺，这小子带了点伤跑了，但是我知道他十有八九落足在这太岁庄找马刚来了，因为他曾经说过， 马刚是他的好朋友。这就叫人以群分，物以类聚，鱼找鱼，虾找虾，剥了牛子配鸽了。这马刚是这样的人，他就接待这花蝴蝶这样的人。所以我们到这儿头一天住在这店房里，我们想摸摸底，看看这个花蝴蝶是不是就住在马刚的家中。如果真正确认他藏身于此，我们想办法得把这花蝴蝶给捉住。这两位是差官，我呢现在也算是六品护卫，这个事儿也是我职责之内的事情。那么你来了呢，我说丁二侠，那就没别的，除了办您那个事儿之外，您也帮着办办我这事儿吧，我这个人手正愁不够呢。你说我二哥还有我，就我们哥俩，再加这两位差官呢，这是聋子耳朵摆设。我说这话您可别不爱听啊，因为您二位不会上房，不会轻身术，捉拿像花蝴蝶这样的飞贼，对您二位来讲，那就是等着瞪眼瞧着，嘿嘿，瘸子打围，坐着喊。所以现在丁二爷一来，我觉得这是个好事。尤其还有北侠，北侠欧阳春是大名鼎鼎啊，早有耳闻呐。有您在相助我们一膀之力，我想这花蝴蝶他就跑不了了。北侠欧阳春在旁边就说了，哦，我听你这一说，我知道了，这个花蝴蝶实在是罪大恶极，应该诛之。讲明白就是吗？丁兆会说，这样吧，我今天吃完了饭，我就上这马刚他们家门口，我去找那码头去，我问问这个码头，我们这几箱的东西他得怎么办。好，于是这几个人就在酒桌上吃喝已毕。二爷丁兆会带着蒋平、韩章还有北侠欧阳春，那两位差官呢随后跟着，也看看热闹，打听着就来到了马宅。嚯，马宅这个门口非常的高大，修的这门楼比一般老百姓那个门楼高出半截去，修的是五凳条子石台阶，门口两个大石狮子张着嘴瞪着眼，他这石狮子瞅着比别人家那石狮子都凶恶。到在这个地方呢，二爷丁兆会走上前去叩打门环，梆梆梆梆一敲门，大门一开，里边出来一个家丁。这家丁一出来，你就瞅着他顶着一脑门子官司，带着一脸的横肉，那眼睛立楞着，谁找谁？丁兆会说，我找你们的总管码头。你是谁？我姓丁，我叫丁兆会，墨花村的，跟你们的总管码头去说，就说我来找他有要事相商，他劫了我的东西了。嗯，好，那你等会儿。这门丁转身进去了，不大会儿的功夫，就听里边有人说话，谁呀？还找上门来了啊？然后由打这院里边走出一个人来，丁兆会一看，这个人大概就是那码头。为什么一见面就知道是那码头？这人长得那模样实在是太像码头了，这张脸足有一尺二长，这俩眼睛挺大，但是两个眼睛当中的距离很宽，俩眼睛往旁边咧咧着，当间这个鼻子呢是啪啪鼻子，这鼻子眼是翻鼻孔，厚嘴唇，一脸能到两腮，这嘴还够大的，整个这脑袋你一看就跟那马脑袋差不多。丁兆会一看他呀，差点没乐了，心想你这名跟你长这模样太相符了，你就是个码头。这蒋平在后边瞅着也心中暗想，嘿，哎呀，他叫码头，他长得跟真像码头。这码头出来了， 在台阶上边一站，谁找我？丁兆慧说我。您今哪儿来？丁兆慧说我从墨花村来，我是墨花村的丁兆慧。哦，听说过墨花村，听说有双侠呀，二侠就是丁兆慧，就是足下吗？丁兆慧说对，就是我。今天到我们门口干什么？丁兆慧说我来干什么大概您能知道。我怎么就会知道呢？丁兆慧说您做的事儿您能不知道吗？我是在水上跑运输的，跟您讲，我有一条船，船上边给人家运了八箱的丝绸，这八箱的丝绸是人家商人托我们运的，本应该把它运到东京汴梁，可是走到您这个地方，听说被您就给半道上给截下来了，有这事儿吧？马童一听，哎，这话说的不好听啊，什么叫截下来了？我们在这儿买下来了。丁兆慧说买下来了，您给钱了吗？钱是要给的，做买卖吗？讲买讲卖，既然买下来马上就能给钱。丁兆慧说我问您，您给多少钱？给多少钱？一批丝绸给你五两银子。丁兆慧说您听我说，这丝绸人家送到东京汴梁，批发价一批是十两，您在半道上给截下来，您说一批给五两，没出门人家就赔着一半呢。再者说了，这丝绸不是我的，这是丝绸商的，人家是把这个东西托我们给运到东京汴梁，可走到您这儿了，您就把这东西愣给抬起来了，美其名曰要买，这买卖有这么做的吗？您这叫强买强卖，这是国家不允许的。我手下人不会说，回去跟我讲了，我是管船的东家，我自然就得要登门来跟您说两句。您打算要这丝绸吗？不要紧，您去找那丝绸商家，您跟他当面商量，您是五两也好，五十两也好，这跟我没关系。可是我是托运丝绸的，我是玩船的，您把我的这船上的货给截了，这个有点于理不通吧？啊，所以今天我特登门拜访，求您高抬贵手，把这八箱的东西还给我，然后您想买丝绸，直接找那丝绸商去谈。怎么样？丁兆慧一说这个话，这码头站到这高台阶上瞅着丁兆慧。我跟你说，如果说这八箱子丝绸我要不给你呢？丁兆慧说您要不给我，这话可就不好说了。怎么个不好说呀？丁兆慧说您要不给我，一，我是要告到当官，二，我要想办法得把这八箱的东西要回去，要不然的话我这个钱赔的可太多了。哈哈，哎呀，我听说过墨花村的丁氏双侠，没见过，今天头一回打交道。我跟您说句实话啊，我们马刚庄主家里边上上下下的奴婢们也好，妻妾们也好，有的是都是讲穿讲戴的，非常喜欢杭州的丝绸，听说这八箱的丝绸都是最佳的产品，所以呢我们在半道上把它拦下来了，我们就是想买，我们也不是抢，我们也不是夺，想买呢想买的便宜点，那么我给你们定了个价，就是五两银子一批丝绸，你觉得我这个价要是定买了呢，咱们可以再商量。你刚才说了你不是丝绸商，但是我把这话跟你说，让你给我借语传音，回去跟那丝绸商讲一讲，你就说我买了， 他同意不同意？要是同意了，两个月以后我把钱给他，他如果不同意的话，让他来跟我们再商量，咱们是谈价还价砍价论价，怎么说都行，反正这八箱的东西我们就要了。丁兆慧一听，这简直是太霸道了啊！天底下还从没有听说过这么买东西的。丁兆慧当时这个火就有点压不住了。丁兆慧说，跟您说，您这耳朵要好使的话，能听明白我的话，这个丝绸商得您跟他去谈，我当中给您做中人，您给我多少钱雇的我呀？啊，这个中人我不能做，所以我今天跟您讲，您把那八箱的东西给我，我把它送到东京汴梁，您要急等着用这个东西，您可以直接找那丝绸商，就在杭州。无论如何，您得把那箱子给我拿出来。马头说，那么我要不拿呢？丁兆慧说，要不拿咱就说道说道吧。怎么个说道？丁兆慧说，由您挑，您说怎么说道。这马头当时左脸的下边这块肉一哆嗦，这眼睛一立了。怎么个说道？难道说你到了我们门口这儿还想打吗？丁兆慧说，我来的人少，你这个地方你们人多，打吧，我倒想打，只是我怕你们以众欺人，要讲单打独斗的话，不妨我陪你们两趟。这码头一听，好啊，既然是讲单打独斗，你放心，我这府里边人有的是，我绝不能欺负你，我要是打群架，那我算栽着面丢了人了。小子们，给我拿兵去。我是姓丁的，你说动兵器咱还是动拳脚？丁兆辉说，随您挑，怎么着都可以。好嘞。后边有人马上拿过一把刀来，就跟这小子手中把刀一拿，亮了个事儿，谁上？丁兆辉刚想要往上上，蒋平在旁边说了，等会儿，用不着您上，我这当伙计的先替您打一阵。